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我们要探讨南中国海是否会成为2017年的一个爆发点，民族主义者习近平将在达沃斯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吗？美国商界迎接川普时代到来，但是觉得风险上升。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说，中国不会武力统一台湾。中国近期针对入毛反党人士的围攻，再度导致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名官员丢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与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两则国际新闻。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伊尔德勒姆星期二证实，当局已经逮捕了新年夜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开枪的嫌疑人。这起事件造成39人丧生。耶伊尔德勒姆称这名嫌疑人是邪恶的恐怖分子，还说现在重要的是要找到策划这起袭击的人。土耳其媒体早前报道称，枪击事件嫌疑人名叫阿卜杜勒卡迪尔马沙里波夫。据报道，星期一警方突袭伊斯坦厄尔森尤特区的一所住宅，逮捕了马沙里沙夫。伊斯坦布尔省省长瓦斯普沙英星期二表示，马沙里波夫的指纹跟枪手的指纹相同。沙英还说，马沙里波夫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在阿富汗受过训练，据信2016年1月进入土耳其。沙英表示，可以确定凶手是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发动这起袭击。伊斯兰国组织也宣称对此事负责，并且表示是因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而对土耳其发动袭击。土耳其副总理努曼库图尔穆什星期二发表推文，祝贺土耳其警方找到嫌疑人，并且说土耳其将与恐怖组织和其背后的势力战斗到底。从上星期土耳其媒体报道马沙阿里波夫是夜总会枪击案重大嫌疑人以来，针对他的大规模搜捕行动持续了几天，警方在过程中拘留了40多名外籍人士。这起袭击是近两年来发生在土耳其的第三起由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有联系的人，而且是中亚人士发动的袭击。在另外方面，即将离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否认当选总统川普所暗示的他向媒体泄露了指责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人员有联络的没有实质证据的资料。《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援引布伦南说，他没有兴趣再关注相关文件。他说，情报人员在1月6号的简报会上向川普汇报，因为他们相信川普应该知道文件的存在。川普对情报部门进行强烈批评，他上星期发推文说，情报部门根本不应该让这个假新闻泄露给公众，这是对我的又一次攻击，我们难道生活在纳粹德国吗？布伦南告诉《华尔街日报》，总统可以质疑情报部门的结论，但是不包括缺乏诚信的指责。布伦南在星期天的一次采访中说，川普不了解俄罗斯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并且批评川普热衷于发推，不符合美国利益。川普的回应是，质疑布伦南是不是泄露假新闻的人。川普提名的下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来自堪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在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前的几个星期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那就是南中国海可能成为2017年的一个潜在的爆发点。川普如何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将有可能导致南中国海的进一步紧张。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所做的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带领一组战舰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中国上个月劫走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虽然最终归还给美国，但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北京政府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迹象。 同时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对中国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言论。
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从很多方面来看，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川普向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
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加强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在那里有很多船只，包括海上民兵驾驶的伪装成渔船的船只，某种形式的对抗很可能会爆发。
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何时在南中国海的哪个海域开始执行他们的首个自由航行行动，而南中国海有着繁忙的航道和贸易通道。
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货物价值为5.3万亿美元，美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要通过那片水域，这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我们时代的问题。
蒂勒森在其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应该禁止中国进入他们修建的人工岛，但是地区专家说，现在想要扭转中国在南中国海筑岛的局面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说，可以达到的最佳目标就是捍卫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权。美国军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表示，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有分析认为，美中这两个大国在博弈当中各有筹码，未来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将奠定两国关系的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4号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了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导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的中国外交政策指针的文章。文章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文章强调，中国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核心重大利益。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妒忌他国发展，但绝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要继续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文章指出，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杨洁篪在文章中还强调，我们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画出底线，捍卫底线。在杨洁篪发表中国外交政策指针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13号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此前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他说，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川普称，在他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先同北京就货币和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于川普有关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的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以谈判的。陆康还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上个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长期信守的惯例，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川普还表示，美国为何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和中国达成其他方面的协议，包括贸易。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专任教授陈一新说，中国和即将就任的川普总统在一中问题上各有坚持。川普认为一中可以谈，而中国则坚持一中不可以谈。
所以两边的焦点就是 卡在一中和台湾问题。那么川普认为呢，这个一中和台湾问题都是中国大陆的软肋又弱点呢，所以他必须要一定会抓住这个不放，那么用这个来卡住中国大陆。所以说这个问题 看呢，其他问题上呢，是不是都有做了一些交易或者做一些交换之后呢，才可能谈到这个问题。
陈一新教授说，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坚持把一中一题来跟中国谈判，如果那样的话，川普肯定会碰壁，其他方面也无法取得进展。他说，聪明的川普会继续谈其他问题，如货币和贸易问题，一中只是偶尔拿出来做个跟中国谈判的筹码而已。他表示，中国一定对川普谈一中问题不高兴，但只要川普不触及一中问题，什么南中国海、朝核问题都可以谈。这位美中关系问题学者说，在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博弈中，中国手中也有牌可以打。中国可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但却能不断地对台湾施压，如军机、军舰绕台湾飞行，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等。同时他表示，美国可以打的牌包括美国新的对台军售，以及将来不仅现役国防官员访台，以及未来可能推动政府高官也能来台湾访问等。陈一新还表示，美中双方各有筹码，各有坚持，但川普在跟中国谈判时也不会撕破脸，因为美国需要中国在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他说，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能要取决于将来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中所谈的程度和成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即将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了，预计他将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政策。日前，川普过渡团队提出了一份题为“首日计划”的文件，当中就说，川普计划暂停从无法安全进行识别的恐怖多发地区移民。那么，这项政策可以说充满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柏林一家圣诞市场12月遭到的卡车袭击，让记者们有机会询问当选总统川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针对穆斯林难民的禁令。
嘿，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我被证明是对的，100%的正确，所发生的事情是可耻的。
川普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目前还有不确定因素。不过据专家们说，川普总统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改变难民政策。美国支持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拉维尼亚·里蒙说，
川普总统将能够叫停他所认为应该叫停的所有重新安置工作，也许针对某些群体，也许针对所有人。
川普在竞选期间先是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他在加州圣伯纳蒂诺枪击案发生后发出了这一呼吁。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项宣布大大提振了他的选情，但是专家们警告说，以宗教标准取人会影响美国信誉。前大使鲁宾·比格提曾督管过美国在非洲的难民项目。
对我们来说，会成问题的是这种宗教测试制度，这不仅是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每个申请入境美国的人，这从根本上违反我们的价值观，违反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本质。
川普后来说，禁令是暂时的，执行到完成安全评估为止。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川普就奥巴马政府计划在2017年把允许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翻一番的决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什么人，没有文件记录。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无能之辈把成千的人放进来，说不定放进来了伊斯兰国分子。
据李蒙说，在911之后，布什总统为了进行安全审议，曾在6个月之内禁止难民入境美国。安全审议的结果是实施了需要耗时2年、历经21道步骤，并且有多家安全机构参与的甄别程序。
经过这种严格审查项目，有人怀着暴力目的而进入美国的风险微乎其微。
川普誓言，他上任后会把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送回去。
It i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to knowingly send back someone.
在知情的情况下，把已经被指定为难民的人送回他们已经逃离的国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违背了不驱回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大忌之一。
Cardinal sin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难民事务专家猜测，川普将禁止来自世界冲突地区的难民入境，等待新一轮安全审议的结果。这将影响到美国接纳的所有难民中的40%到45%的人。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除了难民的问题之外呢，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非法移民，这也是川普在竞选期间他所宣誓，就是第一天上任之后所要做的事情。而在纽约市，现在有500,000无证的居民，支持移民的组织跟纽约市长就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居民。而川普总统即将要在星期五就任了，那么护卫移民的这种努力，尤其是无证移民的努力，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纽约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000-300,000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除了纽约市之外呢，还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宣布要庇护无证移民，其他的机构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也加入了这种庇护的运动，保证无证移民不被遣返。害怕被遣返的还有所谓的追梦者，也就是幼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那些年轻的无证移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什么是犯罪呢？3岁时和全家一道来美国的普纳姆达斯做出了回答。
严格说来，我就是罪犯，因为我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一张纸。
达斯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的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简称 DACA 的受益者。根据这项命令，在儿童或少年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的工作许可，并免于递解出境。这样的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项命令。他说，这项命令是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的最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之一。不过他后来软化了立场。他对《时代》杂志说，他会想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撤销这项行政命令。
他们不仅是受保护的移民，还是有信用、有债务的人，更不用说遣返他们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的法院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是其中之一。他争辩说，既然父母是非法来美，子女就要继承这样的后果。
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是鼓励栅栏另一侧的人，他们会想，我如果翻过栅栏进入美国，虽然我的身份可能是非法的，但至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好处。
许多身份曝光的人，例如达斯和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就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前行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是个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他们兑现呢？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自己的安全。
他说，需要整个社区来宣传和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有证移民还是无证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要在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预计会呼吁推动全球化发展进程。在习近平讲话前夕，德国驻华使馆发表了声明，呼吁中国采取可信赖的行动来对抗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可是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说，民族主义者的习近平被期待扛起全球化大旗，这实在是具有讽刺的意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在被问到习近平在达沃斯讲话的内容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习主席与会就是要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切，阐述中方有关的主张和看法，推动各方客观的认识和看待经济全球化，积极地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华春莹的这番话也是对德国驻华使馆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的回应。德国驻华使馆星期一说，习近平将是这次论坛上最重要的国际领导人。声明说，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抬头的今天，全球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及有力的政治讯号，但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可信赖的行动，表明对于开放市场持认真的态度。声明说，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呼吁，捍卫开放市场、全球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过，这份发表在德国驻华使馆官方网页上的声明转而指出，在中国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提供公平待遇的政治承诺最终会给贸易保护主义让路。西方媒体说，习近平此次的讲话要传递的信息应该与他去年11月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信息是一致的。那次峰会是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获得选举胜利之后举行的。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表示，上任之后将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他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令人担忧美国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世界经济论坛于1月17日举行，1月20日结束。全球化、多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都将是这次论坛的重要议题。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陪同习近平的将有几十名中国最有钱和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出席会议的最高美国官员是即将卸任的副总统拜登。 当选总统川普并没有派代表出席。由于川普的当选以及英国去年投票退出欧盟，全球化的理念似乎正在遭遇黑云压城，很多人期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扛起全球化的大旗。中国媒体也说，习近平为捍卫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化提供了希望。不过，《华尔街日报》星期一的报道说，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习近平被期待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实在极具讽刺意味。报道说，习近平实际上比谁都不喜欢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指责。习近平在2009年的时候曾痛斥西方，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这篇报道还说，其实习近平与川普没什么两样，两人都把自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川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习近平的中国梦则是复兴中国之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16号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把美国新政府政策不确定性定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负面风险。与此同时，美国政商界对于川普政府上台后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表示担忧。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月16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其中未点名提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变化将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负面风险之一。IMF 在报告中维持了去年10月对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是 3.4% 和 3.6%。 不过 IMF 罕见地提到自己的预测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原因是美国新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及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预计到4月时才会对全球经济展望有更明朗的看法。近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川普政府下未来美国贸易走向的研讨会上，前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会长威廉·赖因施表示，川普将在上任后履行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承诺。
I think in the short run it's going to be primarily defensive.
我想短期内我们的贸易政策会是防守式的，后任总统将聚焦于创造就业、企业回流以及制造业回流等国内议题，这基本上是在打防守牌，你会看到更多的政府控制，而且我们的后任总统喜欢搞大动作，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在贸易上对抗中国或者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分析人士表示，未来的美国会走上贸易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执法力度，同时也不惧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川普贸易团队的鹰派三剑客今年年初亮相，美国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这三人都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关注美国国内企业对外国企业和将美国就业机会外流的本国企业采取强硬态度。与此同时，川普曾反复强调他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协议的反对，并誓言上任第一天就要废除 TPP 并重新协商 NAFTA。 川普认为这些协定造成了美国本土工作的流失。美国现任贸易代表迈克尔·费罗曼在研讨会上强调，退出与亚洲国家签订的 TPP 等于是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交给中国。
What's at stake if TPP doesn't move forward in some form or another is that not only we lo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which are
如果我们不以某种方式来推进 TPP， 那么除了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外，我们还会丧失在亚太和全球的领导地位。
赖因施对于美国可能丧失二战后花费70年经营的全球格局领导者地位表示担心，他说，
One of the things I begin to worry about a lot is that we have competitors for global leadership.
我开始很担心的一点就是在全球领导领域我们是有竞争者的。你会看到这个星期在达沃斯，习近平会在，但我们不在，我们会看到其他国家在经济领域争取全球领导地位。
据普华永道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全世界 60% 的 CEO 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和增加的贸易壁垒， 2012年这一比例为 40%。 调查中更显示，美国 CEO 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心程度在大选后增加了整整10个百分点。曾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首席代表的前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在研讨会上说，需要鼓励商界来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担忧。希尔斯说，
I suspec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ll speak upBut we sh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so.
希尔斯说，我想商界应当会表达他们的声音，我们应当鼓励他们这样做。目前大家还不清楚，如果我们从多边协议中退出，会产生怎样长远的影响。不过有一个方法来解决，后任总统川普说他更倾向于进行双边协商。川普表示，在他上任之后，美国会退出 TPP 和 NAFTA， 重新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让工作和工业重返美国。美国时事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科索沃总理穆斯塔法呼吁同塞尔维亚的关系中保持冷静，这是穆斯塔法接受美国之音阿尔巴尼亚语组采访的时候回应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所说的，如有必要，塞尔维亚准备向科索沃派遣军队保护塞尔维亚公民。上星期六，一列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从塞尔维亚开往科索沃的列车被拦在边界，不得进入科索沃，引发了双方的相互抨击。这列火车后来返回了塞尔维亚。穆斯塔法批评尼科利奇的言论不负责任，并且说这不仅是对科索沃，而且是对巴尔干半岛的威胁。他说，我们不会用相同的语言来回应这种威胁，我们愿意生活同塞尔维亚的友好睦邻关系中。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指责科索沃向边界派遣特别部队阻止这两列火车入境，是要挑起战争。科索沃总理穆斯塔法说，这两列火车传递了占领的信息。科索沃在2008年宣布独立，目前得到美国等110多个国家承认。经过将近3年的努力，失踪马航班机 MH370 的搜寻工作星期二在失望之中宣告终止。搜救人员在印度洋进行了大面积的水下搜救，但是仍然没有找到蛛丝马迹。澳大利亚的联合协调中心说，搜救人员在1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完成了搜索任务。去年负责提供搜寻资金的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中国达成协议，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能够告诉人们飞机的具体位置，否则就结束搜寻工作。马航 MH370 在2014年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机上有239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台湾国防部的副部长林中斌表示，尽管中国鹰派退役将领主要主张用武力来统一台湾，但是呢，他不认为北京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而且北京一旦对台湾动武，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采访报道。
台湾前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林中斌说，即使中国鹰派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强硬，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会付诸武力统一台湾。
我判断北京不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北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何况呢，一旦用武力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有些负面的影响。
林中斌说，这些中国将领的发言很少变成中共领导人的政策。他认为王洪光等鹰派发言的作用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他们配合了上面的规划，让他们这些发言造成心理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面对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川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可能出现的变数，中国军方鹰派退役将领再次表示要武力统一台湾。退役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1月16号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网发表署名文章称，辽宁舰和未来的新舰的航母在我即将武力收复台湾时，要占据台湾岛东边300至500千米南北一线的阵位，对日本和从第二岛链开来的美航母战斗群形成威慑，将台海战场包围于内，将西太平洋阻隔于外，在100小时内武力收复台湾。王洪光在文章中还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最近穿越宫古海峡，沿西太平洋西缘南下，从巴士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训练，想不到台湾当局以及岛内绿营媒体和群体大惊失色，仓皇失措，又是即时通报动态，又派军舰伴航，军机警戒。国防部长还坐镇指挥，更有不便透露姓名的现役将领叫嚣对我航母发起导弹攻击，一举歼灭敌人。文章说，中国航母编队和前不久轰 6K 两次绕飞台湾，是用来对付台湾的吗？王洪光说，打台湾用不着牛刀，杀鸡用菜刀就够了等等。曾经担任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林忠斌说，习近平上台后反腐的力度很大，落马的将领不仅有少将、中将，还有上将，其中少将以上的军人至少有15人自杀。他说，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对这些仍然在职或退役的将领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这些高级将领为了自保，希望在习近平在中共16大完成其政治安排之前有所动作，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他说，中共军队内部的这种力量不敢公开反对习近平，因此通过对台湾等问题发出激进的言论，激发台湾台独势力的声音，给习近平造成压力和麻烦，迫使北京不得不处理，以此来减轻反腐给这些高官造成的压力。2016年5月20号，台湾再一次迎来权力更迭，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上台，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但拒绝接受中国坚持的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曾经担任过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林忠斌说，虽然蔡英文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和九二共识，但中国知道蔡英文跟深绿台独不同。
蔡英文跟深绿的这些台独分子是有所区隔的，那何以见得？因为我发现他当选以后，这个中国时报对他正面报道多于自由时报。
林忠斌还表示，蔡英文上个月打电话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招致了中国的不满和反对，但蔡英文此后表现得非常自制，谨言慎行，即使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时，也没有跟川普的团队见面，也没有发表台湾本土意识的讲话。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曾表示，除非北京在货币汇率和贸易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目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的林忠斌说，以史为鉴，1815年的滑铁卢战争，英国打败了此前主宰世界100年的法国，直到1915年美国介入世界大战，英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从此开始走下坡。从1915年到2015年是美国百年的霸权，到2015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尽管这个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被认为是在同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上较量。
那么如果北京要用武力打台，我相信他的中国崛起是不能够打，他也不过是一个100年的霸权而已。如果北京不要用武力达到他将来变成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话，看到前景是200-300年的盛世，让人回想到汉唐的状况。
林忠斌教授说，北京要是真的打台湾，从军事上讲绝对可以，但其在世界上的霸权跟法英美一样仅100年而已。如果北京避免用武力来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影响世界200-300年。他说，不要用武力让国力上升可以持久，从历史上看，帝国的衰亡几乎不可避免跟过度使用武力有关。林忠斌表示，中国不用武力，用超军事手段可以达到统一或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他举例说，2016年7月11号国际仲裁法院作出南中国海仲裁之后，菲律宾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而且越南和马来西亚也跟进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他说， 北京使菲律宾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靠的不是武力威胁，而是通过菲律宾当地的华侨力量、经济影响力和外交手法。林中斌所说的超军事手段，主要指的是经济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以及心理、法律和媒体等手段。林中斌说，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方法，何况台湾对北京如此重要，不能有所差错，因此两岸和平统一大有可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议员提出，应该要提高刑罚罚则，来对前往中国发表不当言论的退役将领做出警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日前指示各部会，就如何防止退役军事将领或涉密高层官员前往中国进行检讨，以免影响社会观感及危害国家安全。联合报报道，相关的规定倾向罚款而不是取消退休俸，金额从1万到5万元新台币。至于管制的时间是离退之后的1到3年。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相关的罚则金额太低，必须直接取消退休俸才能起到警示作用。
一个退休将领，他的退休俸一个月高达10万到20万，那你就处罚他1万块，我觉得不痛不痒，甚至是一趟机票钱都不够用。好，我觉得这样不对。
刘世芳委员还说，有些退役将领在中国发表的不当言论，不仅混淆国家认同，也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湾多家媒体曾经报道，有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出席黄埔论坛等交流活动的时候，发表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引发社会哗然。被点名的前空军上将夏瀛洲则否认说过这样的话。此外，去年11月，至少有32位台湾退役将领出席由中国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在台下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说。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委李彦秀表示，台湾退将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是否涉及泄密，相关单位在调查的时候应该仔细的区别。
我认为目前行政院包括国防部推出来这个相关的法则，我觉得应该是，当然还是要回归到，当然如果退役将领去参加陆大陆的相关的官方的活动，我当然认为这观感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只是相关的文化参访交流，我觉得也应该要有所调整。
联席委员还指出，政府应该做一些凝聚退役将领向心力的事情，而不是只要他们去大陆参访就认为可能和泄密有关。支持群众以年轻人为主的时代力量党表示，相关法则一定要处理到退休俸的层级，才可能约束退役将领在中国的言行。如果只是单纯的罚款，将无法发挥吓阻效果。时代力量还指出，台湾外部有中国的军事威胁，内部如果再出现退役将领欠缺敌我意识的言论，将严重冲击台湾的国家安全。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日前穿越宫古海峡，前往南中国海进行演训，回程的时候经过台湾海峡返回青岛基地，这是该艘航母首次绕行台湾。中国军机上个月也首次完成了绕行台湾的任务，台湾军方研判此举未来可能成为常态。朝野立委都认为中国威吓的意味相当浓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山东建筑大学一位教授因为转发披毛言论被免去多项职务，还有河南一位电视台职员声援邓向超教授之后被停职，那么中国近期针对入毛反党人士的围攻再度导致河北省石家庄市有一名官员丢了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毛粉在网上大肆揭发和围攻所谓辱毛反党的反动分子，而最新中枪的则是石家庄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副局长左春和。左春和被毛粉扒出过去曾多次在微博发表反毛言论。网上疯传的一段视频显示，1月16日下午，大批毛粉聚集在石家庄文广新局门前，拉起打倒反毛汉奸左春和等横幅，高呼左春和滚出人大，左春和滚出政协，左春和滚出文化局，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口号，要求有关当局切实贯彻全国政法会议精神，严惩左春和。一位领导安抚毛粉说已将左春和撤职，要求毛粉散去，维护社会稳定。石家庄市政府官网1月16日发布一个任免通知，其中一条为左春和同志不再担任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副局长职务。此外，石家庄市文广新出局官方微博当天也发布了关于左春和实名微博错误言论处理结果，指左春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免去其副局长职务。同时，石家庄市委党校官网也发表公告表示，称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2015年9月已与左春和解聘，左春和已不再是兼职教授。作为知名学者和专栏作家的左春和是民盟河北省委社会与法制委副主任，民盟石家庄市委文化委主任，石家庄第十届政协常委，河北省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也是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专家顾问团成员。毛左大本营的乌有之乡1月14日转发要闻揭秘公众号炮轰左春和的反党辱毛的副局长左春和，下一个该轮到你了的文章，指左春和这些年不停地在微博实名发布反党言论，向当局施压，要求清除体制内反党辱毛的蛀虫。此前文化红色网一周前便发表文章，石家庄也有一个邓向超。毛粉之左春和几年前微博转发暗示毛左祭拜毛泽东是邪教活动，和嘲讽毛泽东经历八年抗战后身材反而变胖的文章。红二代自由派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三子胡德华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毛粉围攻造成一些人因言丢官去职等，让人感到文革那种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风气回潮，令人不安。他说，
连续发生的这几件事情呢，就让我想起来文革当中出现的事情。比如说最早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说他们都是反党、反毛主席，都是处分的很厉害，还有被关起来，还有都是致死的。经过半个世纪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应该再这个样子，应该从过去的历史当中汲取教训，应该大家有表达的这种权利。文革呢，我们都经历过，那么就是以言来治罪。
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杨恒军对美国之音表示，毛粉近期的做法有些过分，让人有文革回潮的感觉，有关当局不应让这种情形蔓延。他说，
这很过分，给人感觉有点文革的影子，虽然文革不一定能到来，但是这种做法真的是让人这个不寒而栗，而且这种这个打辫子啊、扣帽子这种方式啊，这很可怕。现在这个气氛让这些人这样跳出来，我觉得中央哈一定得拿个主意，不能让这种文革再眼皮自己啊重演。这些人就是打着政治正确的做这些事儿，其实文革很多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谁反毛主席，我把他干掉，甚至把他干死。
今年初，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因去年微博转发批毛言论，被免去省政府参事和省政协常委，并被停职强令退休。而河南漯河电视台职员刘勇1月8日在微博留言称，声援邓向超，不向无耻的毛粉们低头，也遭毛粉围攻，被电视台13日以发表错误言论、行为恶劣、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停职检查。毛粉在网上也大肆攻击所谓跳出来为反贼邓向超洗地鸣冤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还有毛粉甚至开始攻击知名媒体评论人梁宏达，指他污蔑雷锋等革命英雄人物和反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本星期五，也就是1月20号，有几十万访客将会云集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川普的总统就职大典。除了目睹川普在国会大厦台阶前宣誓就职之外呢，还有的人计划会观看或者是在就职当天庆典游行还有舞会当中参加各种活动。当然了，华盛顿的酒店礼品店也准备趁着川普就职典礼来大赚一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从豪华客房到川普纪念品，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川普支持者。虽然一些旅店仍有客房，但是华盛顿最顶级和最昂贵的酒店四季酒店的房间已经订满。这家酒店为就职大典特别提高了价位，总统套间每夜$16,000，在就职大典周客人至少必须订四个晚上，总账单高达$64,000。
要付得起起价$2,000，至少住四晚的房间，你就必须要有一定档次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顾客有的来自政治党派，有的来自商界，我们还有来自银行界的顾客，真的是来自各行各业。
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好莱坞名流。在奥巴马的两次就职大典期间，好莱坞众星云集华盛顿。川普就职大典的多数客人将来自支持这位当选总统的州，不过也有少数国际来客。
我们为客人备有暖手宝、帽子等等，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这家酒店还为每个房间提供每日礼品，最精致的包括这个皮革文具盒，上面凸印着 24K 金的总统印玺标志。虽然一些就职大典的客人受到重礼，但其他的访客则自费购买廉价的纪念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商店经理预计川普产品将在就职大典周热销，最火的产品是川普棒球帽。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基本上说这种棒球帽卖得特火，在货架上根本就留不住。
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些大学生就买了这样的帽子，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有一些好的资质，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坏的资质，跟人们有很多分歧，但我认为就他的经济资历来说，身为商人，他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多贡献，可以为经济做很多贡献。
在这家商店里谈论政治的不止他一人。选举过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不停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共和党人进来后基本上就是谈经济问题，而民主党人来了会专找问题来说，谈论如果他们砍了奥巴马医保会怎样等等的新闻话题。
虽然民主党重镇华盛顿的本地人不愿看到川普入主白宫，但参加就职大典活动的外地支持者们可能会兴奋地把明信片寄回家乡，庆祝他们选中的总统正式就职。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星期二证实，当局已经逮捕了新年夜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开枪的嫌疑人。开枪事件造成39人丧生。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称，这名嫌疑人是邪恶的恐怖分子，并且说现在要继续寻找策划这起袭击的人。土耳其媒体报道，枪击事件嫌疑人名字叫阿尔杜勒卡德尔马沙里波夫。报道说，星期一，土耳其警方突袭了伊斯坦布尔厄森尤特区的一所住宅，逮捕了马沙里波夫。伊斯坦布尔省省长表示，马沙里波夫的指纹与采集的枪手的指纹相同。马沙里波夫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在阿富汗受过训练，据信2016年1月进入土耳其。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这次枪击事件负责，并且表示原因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针对伊斯兰国组织发动了军事行动。经过将近三年的努力，失踪马航班机 MH370 的搜寻工作星期二在失望中宣告终止。搜救人员在印度洋进行了大面积的水下寻找，但是仍然没有找到蛛丝马迹。澳大利亚联合协调中心说，搜寻人员在1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完成了搜索任务。去年负责提供搜寻资金的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中国达成协议，除非能找到新的证据告诉人们飞机的具体位置，否则就将结束搜寻工作。失踪了马航370飞机上当时有239人。科索沃总理呼吁在同塞尔维亚的关系中保持冷静。科索沃总理穆斯塔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塞尔维亚总统尼克利奇的话做出了回应。尼克利奇说，如果有必要，塞尔维亚准备向科索沃派遣军队以保护塞尔维亚公民。上个星期六，一列火车上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标语，但是被科索沃拦在边界，不让他进入科索沃境内，引发了双方的相互抨击。这列火车后来返回了塞尔维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对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爆发的贸易战提出警告，说这只会两败俱伤。习近平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猛烈地批评中国，称已经处于了一场贸易战，并且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川普还说，美国有足以压倒中国的经济力量。即将离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否认后任总统川普所说的他向媒体泄露了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人有联系的没有实质证据的信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这是美